平常禅，活出真实的自己。作者：艾兹拉·贝达。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第二章，正常人的生活。有一部电影《素简、廉价与失控》，叙述的是四个不寻常男人的生活。第一个男人是马戏团里的驯兽师，第二个男人的职业是设计登陆月球的机器人，第三个男人是一位科学家，专门研究鼹鼠这类无毛哺乳类动物的生活，第四个男人是一名园丁，他花了50年的时间将大树修剪成动物的形状。虽然我说这些男人很不寻常，其实他们都十分正常。他们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，都企图掌控这个根本无法被操控的世界。他们的不寻常之处仅仅在于他们的职业，因为他们扩大地反映出了我们每个人的行事风格，以掌控世界的方式带给自己快乐和安全的幻觉。驯兽师的策略是永远不显露出自己的恐惧。每次离开兽笼时，他早已吓得汗流浃背，但是他绝不让那些狮子知道自己胆怯。他必须维护一切皆在掌控中的那个幻想，即使是狮子咬了他的脚踝，鲜血淌进了他的靴子里，他也不离开兽笼。他总是会完成他的演出，做出一副万兽之王也被他操纵的模样。然而他心知肚明，他们在一瞬间就能将他撕碎。机器人设计师则想创造出听命于他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效的机器。然而他发现到，他并没有把握让机器人行走，他只能设计出一套也许能让机器人行走的程序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，让他有机会瞥见人体动作惊人的复杂性，以及改变这套程式的困难。不过他还是继续寻找让一切都在操控中的方法。那个研究鼹鼠的男人在博物馆里布置了复杂的展示会场，以便说明鼹鼠和蚂蚁及蜜蜂一样，都拥有自给自足的智慧型社区。他试着复制出鼹鼠的自然栖息地，一个复杂精密的地下迷宫。他发现在大自然当中，如果有一只大象走过这个迷宫，只要一脚就可以把它整个的踩扁。但即使知道鼹鼠的自然环境时常有如此这般的危难，还是无法阻止它竭尽所能地复制出一个人工的栖息地，借以防止任何的危险，并带来安全上的保障。那名园丁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，在一名富婆的大花园里定期地将大树修剪成惟妙惟肖的动物形状。然而多年来的苦功，只像一场风暴就能被破坏殆尽。影片中的他在狂风暴雨中无助地穿越他的花园，这个画面勾起了一股无依无恃的感觉，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那掌控的策略是多么的脆弱易毁。即使是勤奋不懈，也无法阻止大自然的摧毁的力量。如同这四个男人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无所不用其极地依照我们的掌控幻觉来塑造世界。一旦聚焦于自我中心的梦想之上，或企图支撑住自己的舒适感以及安全感，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狭小而隔绝。而且，不论我们的对策 多么牢靠，仍然随时可能会失控。藏密导师佩玛秋卓将自我比喻成一个房间，一个能够让我们在其中随意旋转的护身之茧。茧里面的温度永远恰到好处，播放的永远是自己爱听的音乐，吃的永远是自己喜爱的食物。最美妙的是，我们一向只准那些讨我们欢喜的人进到屋里来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决定我们的生活，愉悦、舒适又安全。但是一跨出这间屋子，情况又如何呢？不可避免的，我们一定会遇上日常生活的各种烦扰，尤其是那些被我们挡在屋外的麻烦的人物，以及我们费尽心思想避开的困境和恶劣的情况。这些令人不悦的情况发生的越频繁，我们就越想躲进自己的屋里以及自己的防身的茧子当中。我们关上窗户，甚至还加上铁窗和百叶窗，我们在门上装置了特别的防盗锁，竭尽全力地将人生锁在门外。但是如果够幸运的话，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发现，我们的屋子只是个真实人生的替代品罢了。为了控制我们的世界，让它变得舒适而安全，我们宁愿窄化自己的存在，以替代式的生活来交换真实的人生。这样的人生其实是在逃避最深的恐惧，害怕无依无靠，害怕孤独，怕自己不被尊重，怕存在的那份焦虑感。我们想避开这些恐惧的强烈的程度，往往体现出我们体验人生的方式。这些恐惧会封闭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退缩，它们令我们变得麻木不仁，而无法活出真实的人生。它们会冻结我们的志气，使我们无法自然地敞开心胸。其结果就是，即使我们的掌控策略仍然奏效，我们依旧会停滞于不满足、挫败以及孤绝感当中。这些征兆在显示出我们已经活在替代式的牢笼里面了。自知之明是觉醒之道的重要面向之一。如果有幸能觉察到自己真实的情况，就会逐渐明白，只有通过修行，才能将替代式的人生转换成更真实的生活。修行也许包括了静坐，然而它绝不仅止于此。我们必须观察到所有会阻碍我们过真实生活的障碍。我们曾经为人生编织出的理想的画面，我们的角饰，我们的自我意向，我们的盲点，我们的防御行为，我们的愤怒、恐惧与困惑的自动反应。以下这句话在美国原住民当中流传的格言，表达了愿意敞开心胸，活出真实人生的深切的渴望。我们在此生中可能拥有许多条路，但只有一条路是有价值的，那就是做个真人。有趣的是，想过真实的人生，就必须明白，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是道。我们遇见的任何一件事，都可以帮助我们觉醒。然而，企图掌控却会阻碍我们深入感受内心的痛苦及恐惧。我们所有的理想和期待，都是在 要求生活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。但是这份要求，这份奠基在恐惧之上的掌控的欲求，这股想要建造防身之茧的欲望，必须先被如实的看到。一旦建立起客观的自知之明，我们就会开始认清自己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护卫自己。基于这个理由，自知之明变成了觉醒之道的重要面向之一。我们必须经由自我观察的修持来获得自知之明。因此一开始就得无情地观察自己，几乎像是跳出来从身外看自己一般。那种状态跟集中焦点在自己身上是截然不同的，后者是一种重复再三的循环，不断地想着自己，分析自己，认同自己的情况。然而跳出来观察的状态却是客观的，那不是一种分析，也不是一种批判，只是如实地见到自己的行为、思想、思想的内容、反应的方式和时间点，还有基本的对策是什么，基本的统合感是什么，核心的恐惧又是什么。在各种情境之中客观地觉察自己，我们就会开始认清替代式的人生具有哪些成分，里面尽是一些自己该怎么样、别人该怎么样、生活该怎么样之类根植于恐惧的观念。我们会开始看到自己所设定的一些条件，以及自己如何利用它们来制造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幻觉。学会客观地观察自己，这位客观的观察者往往能帮助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的念头、特定的反应、对峙这些反应的方式。但这并不是一种内省，而是一种觉察。觉察到心中各式各样的制约。然而，我们并不是在回顾过往的制约，也不是在分析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我们只是单纯地把这些制约看成是正在发生的事。如果能客观地觉察，而没有惯常的好坏的观念，我们就会发展出一份开阔感，让自己从狭窄的认同拓展成更大的洞识。我们会因此而发现，每当心中升起一种反应时，一定有某样东西在操控着自己，只是我们无法看得清楚罢了。如果了解到这一点，并且带着好奇心来观察自己的反应，我们就会看到自己何时以及如何操控着我们的世界。举例而言，想象有某个人正在公开地批评我们，于是心中立刻产生了愤怒的反应。接着，我们又会自我合理化和归咎对方，而形成一连串的妄念。愤怒的感觉一旦冒出来，就会开始坚信那个人对待我们不公平，甚至连整个人生都变得不公平起来。此刻如果能忆起羞耻的方法，我们就会想起情绪反应如同闹钟一般，提醒着我们要留意当下正在发生的事。接着观察者便破门而入，他开始觉察到心中不断重复的念头，这是不公平的。这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，情绪的反应是直接从人生应该公平这个观念中升起的。当我们认清了这一点之后，才可能观察以及体认到这个观念底端的恐惧， 恐惧失控之后的无助感。终其一生，我们都在企图掌控人生，让它能符合我们的理想，并借以逃避最深的恐惧。但何时我们会变成那名驯兽师，企图制造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幻觉？何时我们会创造出内在的机器人，以机械化的模式安全而有效地活着，根本无法觉察真正令我们生气的原因？何时我们又会制造出安全的栖息地，或是将大树修剪成动物的形状，假装大象的脚或寒冷的风暴永远不会侵袭我们的世界？要想得到答案，我们只需看一看自己的情绪反应，从其中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仍然紧抓着某个意向或某种自我感不放。这时我们不妨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：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是不是只想要面子好看一点？是不是只想让自己舒服或安全一些？是不是被钱财欲望所掌控了？我们的苦恼是否来自于对权力地位的追求？我们的焦虑感是否跟渴望被赞同有关？我们是不是正在执着，企图掌控一切？然而，这些处理的模式都不可能带来真正令我们满意的人生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只能带来替代式的人生。一旦理解了情绪烦扰与我们对生活的期望之间的关系，就能更深入的修行及体证。修行将我们直接进入最深的痛苦，进入失控的无助感之中，进入被拒绝、被抛弃的恐惧之中，进入自己是与别人隔绝开来的根本的信念里。我们一旦踏入内心的这个地带，长期以来不想面对的内心一角，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有能力安于其中，而不感到迷失或者被淹没。我们将体认到，凭着那份愿意安住在困难地带的意愿，便能激发出开阔的心胸。在转回头来面对自己一直企图躲避的真相之前，我们到底都在做些什么？修行并不是一味地坐在蒲团上禅定。如果无法学会客观地观察自己，我们永远都只是替代式生活中的囚犯。一旦学会在生活里修行，以越来越诚实的态度观察自己的恐惧，我们就能体验到跨出屋外的那份自由，并且开始有胆量深入于人生的真相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和我一起跟随作者艾兹拉·贝达的脚步，一起进入第三章，能否友善地对待自己。